第三十一集，这首词苏轼以妻子王润之的口吻来写，大意是说，去年你离开杭州时正是冬日，大雪纷纷，好似迎风而起的柳絮。如今眼看春天就要过去，柳絮纷飞如雪，你却还不回来。夜里，我卷起珠帘，邀请明月与我一起饮酒。谁知风露却趁机而入，透过窗纱直扑我怀。月里的嫦娥似乎分外怜惜双飞的燕子，一片柔光尽数洒向房梁上的燕窝。燕儿尚且成双成对，却不知你我夫妻何时才能相聚。苏轼自己想夫人了，却说夫人想自己了。此前二人总是形影不离，苏轼走哪儿都会带着妻儿，这一次只是暂时借调，就没有带妻儿一起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，且分开这么久。全篇不见一个思字，却字字含着思念之意，未有一个情字，却句句载着夫妻情深。王润之本为苏轼继室，二人的结合也是由亲友撮合。对苏轼来说，选择王润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便是孩子。他希望继室能善待他与王福的孩子，于是娶了知根知底的王家表妹。二人的结合实在算不得浪漫，然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二人久处不厌，反生一往情深。王润之虽不如表姐满腹诗书，智慧通透，却也贤惠善良，一世一家。烹茶赋诗并非真正的生活，唯柴米油盐方见真心，一饮一啄的陪伴不也是一种平淡而长情的浪漫吗？这样的陪伴是温暖的，踏实的。此时的苏轼正在路上奔波，便更想念王夫人给他的那种踏实感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苏轼处理完镇江的事务后便可返回杭州一家团聚。返航的日子很快来临，镇江好友纷纷为苏轼饯行。宴会结束后，苏轼从镇江京口出发，带着一身醉意登上回家的船。待他醒来已是二更时分，船已行出一段距离，此时青云蔽月，万籁俱寂。苏轼回头望去，只见一座孤城笼在一片蒙蒙雾气中，如梦如幻。苏轼想起临行前还与友人把酒言欢，却怎么也想不起登船时的情景。醉意渐渐散去，苏轼发现自己的头巾也歪了，扇子也掉了，人也快从湿湿的藤床上滑下去了。他突然想起刚刚做了一个清幽的梦，想把这个梦说与别人听，却发现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。小舟在江中飘飘荡荡，就好像他自己在幻海中浮浮沉沉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停下来，何时才能回到故乡。此番心境尽在一曲《醉落魄》中。青云微月，二更酒醒船出发，孤城回望苍烟河，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，今天深此生飘荡何时歇，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。苏轼又在思归，这个归不是回家，而是归隐。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，是说自己只记得临行前与友人对酒当歌，却不记得登船情景，同时也含一层隐喻。歌代表入世，归代表隐退。苏轼老家在四川眉山，因而说家在西南。如今在杭州做官，这一年更是在镇江、常州一带奔波，因而说常作东南别。西南、东南也含一层隐喻，西南代表归乡，东南代表游宦。家在西南， 常作东南别。雨，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。其实是一个意思，苏轼似乎在说，做官好累，我想回家。然而，若真有人来一句，那你辞官归隐呗，苏轼定然要翻出一个大白眼来。士大夫们说要归隐，就好像职场人说要辞职一样，发几句牢骚，实则是为了调节心情，然后更好地给老板打工。不过身在职场，若真被逼急了，脾气一来，也是说不干就不干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换个单位罢了。然士大夫们若不干了，就是彻底没单位了。况且这群人受儒家思想影响，一心匡扶天下，归隐则代表着他们的理想之花就此枯萎，因而比普通人更纠结，更矫情。这股子矫情劲儿，实乃人之常情，大多数人都不能免俗。然而唐时有一个叫灵澈的僧人，却偏偏要捅破这层窗户纸。灵澈曾写一首诗赞美庐山的美景，好友韦丹读后表示对庐山十分向往，于是写了一首诗寄给灵澈。诗曰：王室纷纷无暇日，浮生冉冉直如云。以为平子归休记，吾老言前必共闻。简单来说就是，当官太忙了，不仅忙，还像云一样飘飘浮浮，不如像张衡一样早点归隐山林，享受庐山的好风景。平子是张衡的字，就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个张衡。这诗的名字便叫《思归》。灵澈看到后，不禁呵呵冷笑一声，回了一首：年老心闲无外事，麻衣草作一容身。相逢尽道休关好，林下何曾见一人。灵澈是说，我如今老了，闲得很，就算是穿麻衣做草作也能安身。韦大人你就不一样了，必然得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住好的。你们这群当官的，一见面就说当官多么辛苦，天天说要辞官，可又有几个人真的辞官归隐了？简直就是矫情。韦大人看了这首诗，估计也只能干笑两声，暂时收起矫情。但还真有人不矫情，说辞就辞。在宋时，一位姓陆的官员很干脆地辞官归隐，辞官后还在家中弄了一个匾，上面写着俩字：见一。这意思是说，灵澈，你不是说林下何曾见一人吗？我陆某人就是哪一人。似陆大人这般洒脱的本就是少数，此刻的苏轼还不到四十岁，更做不到说辞就辞，于是与大多数人一样，一边喊着归隐的口号，一边继续在官场中飘摇。所谓思归，实则是不想归。